整个以赛亚书事实上到39章的时候是一个很明显的段落，因为40章之后整个信息的口气不太一样，而且40章之后整个对当时犹大国来讲主要的焦点不再是亚述，而是将来要出现的巴比伦。所以因此整个36、37、38、39这4章呢是一个历史性的叙述，但是也是一个桥梁，把前面一段第1章到36章的这样的信息跟40章到66章的信息中间有一个过渡。但是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注意到，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历史背景，你可能不会特别注意到38、39这所发生的事是在36、37章之前的，而且中间差了10年之久。换句话说，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是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列王记下18章提到说，这个西西家登基的是25岁，他做王29年，29年之久。刚才所读的圣经已经注意到，神延长他15年的寿命，所以他生病快死的时候是登基14年的时候，39岁，所以那时候是他的中年。他本来39岁就要死了，后来又多做了15年，所以那个时候是西西家王登基14年的时候。那我们上一次提到36、37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当时亚述国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702年，应该是西西家王的24年，虽然列王记写14年，这个以赛亚书也是14年。我说那个14跟24其实只是一个字母的一个笔画上的一个出入而已，所以有的很多人在解答这个疑难，到底它是哪一年？因为从历史来考证的话，应该不是14年，是比那个晚10年之久，所以24是这个可能的。所以他生病是西西家王14年，亚述国的军队兵临城下是24年，离他过世只有5年。那为什么38、39节10年前发生的事却记载在后面而没有放在前面呢？这是很多圣经学者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你从整个以赛亚书的信息你就了解了，38章、39章固然是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方面整个的信息到39章下一次就提到焦点是巴比伦，而40章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亚述这个名字了，好像亚述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在先知以赛亚时期到他死为止，亚述帝国还在，而巴比伦还没开始呢。但是40章之后的以赛亚书全部的信息是讲巴比伦，没有，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的亚述，好像亚述是过去式。其实在历史上它不是过去式，是现在式。可是在40章之后只有巴比伦，而38、39章这2章历史的信息是关于巴比伦的，所以它放在后面。第二个，38、39章固然是之前发生的事，一方面跟巴比伦有关，事实上它放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王这位在列王记被称为在他前后没有一个王比西西家王更合乎神心意的，他效法大卫所行的一切，算是个非常好的王。但是在第7章，以赛亚书第7章就预言到，是对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说的，神说我要给你个兆头，有孩子同你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对，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王是谁？如果在当时犹太人来看，那就是西西家咯，因为王的儿子啊。那么因此似乎有个形象，是不是就这位以马内利？第9章提到有一王为我们而称，他是平安之王啊，等等等等，这一切的预言，将来有一个王，是不是就西西家？何况西西家又相当好。可是问题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以赛亚在说话的时候对他当时犹太人而且正在亚述国的欺压之下的犹太人说话的，可是以赛亚书 隔了100多年之后，犹大国灭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再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感受就很不一样。神在以赛亚时期听了祷告，拯救了耶路撒冷，可是在巴比伦国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并没有拯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毁了，圣殿毁了，百姓被掳了。那神要保守他的城，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应验？然后100多年后，西西家也死了，他就是以马内利，就是那个王吗？然后再往后，你可以一直往后延伸，一直到我们现在公元2000年出头的人，我们在读这段圣经，这以马内利是谁呢？所以在这个当中的问题就集中在西西家，他是一个蛮不错的王，在今天的这段圣经38章当中看见他的属灵的一些好的一面，可是到下一章你就看见他的软弱，所以他不是那个以马内利，他不是那个神应许的救赎主，是还有另外一位。所以因此先知以赛亚等于是借着这两段的圣经让你看见西西家王的两面，他毕竟是人，他不是所应许的那位平安的王，要让那个时代的人了解，也让历世历代的圣徒了解，我们所期望的弥赛亚不是人间的某一个王，而是另外有一位远超过这个。因此他把西西家的不同的面好像展示在那里让你看到，也为整个以赛亚书这个预言当中埋下一个伏笔，也可以说提供一个神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也就是先知以赛亚是耶稣降生之前700年的一位先知，他在700年前就遥遥指向将来有一位以马内利要出生，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真正的以赛亚，但不是就在眼前的西西家。所以他并没有说西西家是一个很坏的王，他是相当不错的，他之前之后的王几乎没有一个比得过西西家的，但是他只是人间的王，他不是犹太人的救赎主，他不是以马内利，是有另外一位。所以因此好像他用信心的眼光遥遥地看到700年后在伯利恒马槽里要出生的一个，那才是好。所以让所有的读者，历代的读者眼睛都从西西家身上转移，那是谁呢？他们在期待有一位弥赛亚，所以这个期望，这是为什么耶稣降生的前后，包括那个老西面，当耶稣降生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他在圣殿他在等，我有生之年，他大概是算了半天，就差不多这个时候看见了，我可以死了。西面说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死，因为我已经看到你的救恩了。他们为什么在看？就是因为历代的先知以赛亚但以理都遥遥指向某一个时刻，真正的弥赛亚要降生，但不是西西家。所以38章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开始，所以那时并不代表说这个希拿基利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而是说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个时候，这是让我说这个很可能从整个历史从各方面来看，它是发生在37、38章这个事件之前的某个时刻。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就先知以赛亚就去见西西家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当然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些神学的难题，我们要待会会解释。以赛亚不是凭自己说的，他说耶和华叫我告诉你，可是我们也知道过了一下子，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赛亚，第4节，你去告诉西西家说，我再让他多活15年。如果是人哈，譬如说我是传话的人，我奉命传话，如果我奉命，我当然不是奉神的命，假如说上级长官告诉你， 刚讲完一出门一回来说，他赶快又告诉我他改变主意了。那如果我是传话的人，也是觉得我讲话要有信用，对不对？我告诉你上级指示，现在又来告诉你上次指示改了，你才会相信说是我改的还是上级改的，那我的信用就没了。有些人就打肿脸充胖子，我就话说出去不能收回来了。可是以赛亚才刚刚说耶和华说你要死不能活了，那马上又改了，而且他人都还没有走出那个宫殿皇宫的大门了，走到中院就回来了，就说哦，神说再给你15年。对，这个里面有一个神学问题，待会要讨论。不过那个以赛亚对希利家讲的话是斩钉截铁的，你要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你的寿命结束了，留一命。当然很多人死的时候会留下遗嘱，不过希利家是君王，这个一命就可能包含的东西更广泛了哈。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你的王位留给谁啊？有钱人家嘛，钱太多了，儿孙一大堆，分家产会吵架，吵得要死的。穷光蛋很简单，没有遗命，要命一条，啥也没有，不必遗命。君王不一样，你的王位继承者是谁？这没搞好，全国一定大乱，所以留遗命。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留下遗命之前，那时候他几个儿子就像大卫快死了，谁要做王啊等等，所以他的老四就曾经想要去夺权，后来是先知拿单他去警告八十八，然后等等再告诉大卫王说，你要在死以前把话说清楚，你说要给所罗门的，那么你就要公开宣布。所以大卫没有死以前就让所罗门登基了，他登基之后大卫才死了。所以这个君王来讲一命很重要，但是从圣经整个的记载，希西家王14年的时候，希西家没有儿子，因为到最后希西家死的时候，他儿子马拉西登基，马拉西只有12岁，所以马拉西是那多活了15年才生的儿子。那表示39岁的时候，希西家王是没有儿子的，没有儿子，这个遗命，你要把国位王位留给谁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他自己没有子孙的话呢，很可能他的兄弟，那兄弟谁啊？没有明显的继承者。而且大卫的家族，神应许给大卫家族的，这个好像这个继承会出现问题的。那他有什么兄弟？身上没有记载希西家有任何的兄弟，可能有。不是近亲，可能有远亲。这是为什么希西家王痛苦？如果他死了，不是他命而已，大卫王朝会不会就此中断？而且那时候国际上来讲，虽然是10年之后亚述国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可是即使是没有希西家王14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国家已经没有，撒玛利亚城被毁了，那亚述国的军队就在边境上，可能就在出出入入，你可以想象出来亚述国的军队马上要到犹大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战争还没有爆发，国际的情势，然后他的家族这时候他要死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为什么神要以赛亚告诉希西家说留下遗命？第二节开始，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那很可能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以赛亚走了啊，所以因为以赛亚后来走到半路的时候，耶和华说回去告诉希西家王，我再给他多活15年。所以这个祷告可能是希西家自己的个人的祷告。他说什么？第三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所以他的痛哭，我刚说了，一个是国际情势上，他作为一个君王，他必须带领整个全国百姓面对这个灾难。 这个国家非常危急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是他没有儿子，整个大卫王朝的延续在这个时候出现问题了。所以他不是只是为自己个人去向神求的，后来神听他的祷告，延续他15年，也不是因为他多么虔诚，也不是因为他的哀哭，他说我是看到你的眼泪了。最重要的是神看见的不是眼泪而已，眼泪后面的那个心。当然如果你看列王记就知道，还有历代志，你知道其实亚王登基做了什么事情，他把全国各地各高山岗上那种就说丘坛，原来是拜假神的神坛，他来 祭拜耶和华，说是祭拜耶和华，就是那种宗教上的混杂通通毁了，只能到圣殿来敬拜耶和华。然后他做了很多的改革，宗教上的改革，要让百姓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说你纪念我怎么按诚实行事，怎么样存完全的心，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他是真的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他希望百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也做了一些工程上的事情。因为如果整个包围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孤城，最大的问题是水在哪里，他们的水池在外面，在城外，所以他们还做了一个引水道，从城外的泉水可以引到城内。所以因此你围我3年5年我都还可以存活，因为水的问题。这个是他做的预备工作，他的西西家湾的引水道到今天还有。你去以色列去观光旅游，你去耶路撒冷，有人就带你走那条。我们那时候神学院去的时候我没去，还好没去，他们很多人去走那个引水道，那里面真的是水哦，就他那个泉水大概有时候会涨啊等等，所以他们告诉我说他没走完，他本来从那边可以从城里面走可以走到外面那个水泉的地方，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涨水，所以他们走了一半的时候那个水位涨起来了，最高个的人说后退后退，因为那个已经水已经到他脖子了，还好没去，他到他脖子的话就到我要没顶了，所以那个水到这里来，所以他们本来要走出去的你知道吗我没去，我说我去的话那我要怎么游回来还是爬回来我都不知道了，所以整批人都走了一半就过不去了。那条就是公元前700年的，所以2700年的引水道到今天还留着。他做了这一切的工作，忽然间神说准备留下遗命，你要死了，所以他痛哭。但是第四节神好像忽然间转变了，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当然在列王记有提到说西西家刚好走到宫殿的这个中间一个中庭，还没有出大门，神的话就临到，所以他从中庭以赛亚立刻折回头告诉以赛亚，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听到你的祷告，纪念你的眼泪，我加增你15年的寿命，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真改变了。这个改变哈，在圣经当中出现很多次，有的时候用一个字叫后悔。那问题是我们常常会后悔，有的人后悔娶错老婆了，嫁错人了，就后悔。神会后悔吗？我们搞错了，我们是人，神不会搞错的。神怎么会后悔呢？是这个后悔这个字啊，不是我们普通做错事的后悔，或者没想清楚的后悔，其实就是转意。我们看一出圣经你就了解，摩西祷告求神后悔，求神后悔，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32章，那时候摩西上西乃山，神颁布10诫让摩西带下山，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山下发生什么事，他的哥哥亚伦在群众的怂恿之下造了金牛犊，然后把金牛犊当成耶和华来拜，他们在拜耶和华哦， 可是把它倒成一个金牛犊。十诫里面第二诫就是不可以倒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所以那个时候神说，下山吧，你的百姓已经开始堕落了，他们在拜金牛犊，他们偏离了，所以我要毁灭这些人。那个时候摩西对神有个祷告，十一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下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转意，求你后悔。但你在这个字句怎么说的？转意不发烈怒，后悔不降祸。其实这两个平行句的意思是一样，所以后悔就是转意，转意就是后悔。所以求神后悔。我们普通人讲话的话说，哎，你应该后悔一下。我们不会这样讲吧？不过这个后悔其实就是好像心念一转，所以转意后悔两个是同义词，不降祸不降灾。然后这个十三节，摩西祷告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他后悔了，他转意了。为什么？不是后来耶和华神说，哎，我刚脾气发太大了，话说太快了，我要把他毁灭，然后改了改了。不，他的后悔是什么？就是摩西的祷告，求你纪念你跟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切的一切，你立了约，你起了誓，这叫做立约之爱。所以神为了立约的爱他改变的。那这边也是一样，在列王记下有提到，当时神说，好，我要拯救这个城，我要多给你15年的寿命的时候，在列王记下20章就说了一句话，是为什么？是为了我的名和我跟大卫之间的约。所以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6节，在说我加增你15年的寿命，并且我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之后，加了一句话，这以赛亚书没写，列王记有写，我是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是要保护这城。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祷告求神可能医治我的病，或者我家人的病，或者我有这个生活上的需要，我向神求，那可能在某个角度来说看来没希望了，事情已经定案了，不可能了。在这不可能当中，忽然间有转机的时候，就神转意了。什么时候我的祷告神会转意啊？这个时候转意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不是你苦苦的哀求，跟你孩子一样，你孩子要一个东西你不给他就哭耍赖在地上打滚，最后你就输了，好了好了，给你给你，别哭了。我们很容易用这个招数来对神祷告，神啊，你再不给我，我就跟你怎么了啊？你以为这样神会听你祷告？不是你的眼泪和哀求会打动神的心的，神鉴察人心，也不是拿出你的功劳说，我这么热心的教会，你怎么就让我这样子呢？哦，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换取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垂听我祷告，哦，那也不是。神转意只是因为他有一个立约的爱，立约的爱就是像这边来说，神跟大卫立约，会让你的家族建立的王室，就是这个王朝会永远建立。虽然历史上犹大王朝最后毁灭了，而且毁灭了2500年之久， 但大卫的后裔是耶稣，那才是真正的救赎主弥赛亚，真正永远的君王是耶稣，不是西西家，不是他以后的君王。但这个应许没有改变，所以因此立约的爱是神主要的一个，他在垂听祷告，在整个历史的转动当中，这是一个主轴，在神立约的爱之下来走。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如果神的主权、神的意志是不能改变，你怎么祷告都不能改变，那我干嘛要祷告？祷告是让你的心整个跟神的这个旨意、永恒的旨意是吻合的。好像我们车子四个轮胎，我们要 alignment， 要对准个方向，不然你车子四个胎四个方向，你看你怎么开？可以开，然后就磨损一塌糊涂，然后呱，对，两个轮胎外八字，两个内胎内八字，你就是这样开。所以我们叫四个轮子同个方向，对不对？这个无论是车胎的寿命、车子的寿命、引擎各方面，我们要跟神的旨意要 alignment。要在同一条轨道同一个方向上，神的旨意不会变，但是我呢，我可能会照我的想法求这个求那个。你要求对的时候，神就按着他的旨意纪念他的约立约的爱，然后他成就这个应许。即使在一个轨道上好像看来无可挽回的时候，好像神就转了，所以我们就好像后悔了一样。就好像你看星球，恒星是不会动的哈，但是行星在太阳系的行星，什么水星啊、木星啊、火星啊，如果你这样观察的话，它会走走走走就回头了。这个回头就是转移，其实这是个轨道，我的观察的问题。同样我们觉得神好像后悔了，神转意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历史的发展，所有事情的发展，或者一个病医生说大概只能活三个月了，那已经成定局了。三个月之后好像好了，完全好的时候，那不就是整个事情这个轨道走的方向倒过来了，我们觉得神转意了。其实神在他永恒的计划中，他有一个旨意是你我不知道的。因此我们怎么祷告？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所有祈求的是在神的这条轨道上，在这个心意上。西西家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从完全的心按神之行事，神回答的不是说是的，你蛮好的，好吧，没功劳有苦劳，再给你多活十五年。神没有因为他的诚实，因为他的完全的心，他所有的功劳而给他十五年。神是按照他立约的爱，对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所以他成就了这个祷告。当然，希西家从来没有求说要多活多少年，所以加增十五年的寿命是神主动给的，主动给他的。同时也加了一个东西，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保护这个城。那我说在列王记下二十章已经说了，为什么？这是为了大卫的缘故，还有为耶和华神的名的缘故。当然西西家如果死的话呢，在那种情况之下，整个犹大国耶路撒冷能够维持吗？正如一百多年后最后一个君王西底家，为什么同样的巴比伦王兵临城下，耶路撒冷没有守住？因为西底家跟西西家不一样，西西家是个敬虔的王，他懂得依靠神，西底家却不是，所以耶路撒冷没守住。所以神为了他的名以及为大卫王朝，神对大卫的应许，让西西家多活了十五年。那我说了，他病了之后十年，就是亚述国军队西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危机是在那个十五年延长寿命当中发生的。也因为西西家的依靠神，结果呢得拯救了，西拿基利退兵了。 而且败得很惨。所以这个情况下是神垂听祷告的一个原因，然后给他一个兆头啊，给他一个兆头。那这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日略哈、啊，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当时的日略是怎么样，就有很多种的，一种就是立个杆子，然后太阳照的时候，然后地上就可以画那个刻度是现在几十几分。那当然春夏秋冬的时候，那个日照出现跟日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他怎么去调整？可能是这样一个，但他用一个十度，在原文是那个台阶，所以我们不太确定公元前7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用的日略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我刚说立个旗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些更精密的。基本上后退的十度，意思是有点象征性的来说，这是一个时光倒流，会不会往前走往后走，倒流，用这个时光倒流来表达说你本来今天该死的，倒推，所以你可以多活15年。但是他用十度不是15度，所以这两个数字之间没有什么那个吻合性，但它只是一个这样的表达就是了。但是很多人也尝试要解释说，从自然界来讲，哎呦，阳光倒退，那你知道会不会地球本来这样转转转转停下来，地球倒转一下再回去？那如果地球倒转，不要说在以色列发生了，在中国也看到了，那全世界哪里有告诉我们说太阳倒转啊？等等，不得了的大事，好像没有啊。很多人要解释，其实它是一个神迹，那是神给这个西西家王一个记号，不必想从科技上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解答。但是我的确看过这样的书，拼命要解释。我看过一本书哈，当时英文翻中文，我看的是中文书，应该有个英文原版，写的好像真的一样。他说有一个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用电脑去算算算地球的什么时代啊什么，算了半天就发现奇怪，地球的时间少了一天，几个小时，怎么会少了一天多呢？算来算去，结果啊，看到圣经想起来了，约书亚的时候少了一天，对不对？他打仗的时候，约书亚举起那个杖，就说求神太阳停住，月亮停住，哎，停了几乎有一天之久，我少了一天，那还几个小时到哪去了？哦，这儿，这西西家王的这个时候不是倒退十度吗？那算了半天刚刚好。然后有真的有人写信到 NASA 去问，哟，你们电脑算出来了吗？NASA 不胜其烦，还发了一个公开信，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人算过，而且没办法算。你的地球有多少年 ？NASA 电脑怎么算的？还少了一天多，用什么基础去比较你少了一天多？所以我常说，有些人呢。当然讲这种话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基督徒，他叫做护教心切，要证明圣经是无误的，然后就想出这些东西算。其实我觉得往往越描越黑，你不要想从科学给圣经每个东西一定要找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啊。所以日略往后退的十度是神给西西家王一个兆头，如此而已。从自然界科学界你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它就是一个兆头，如此而已。然后第九节的20节是西西家王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列王记下20章平行的经文当中呢，没有出现这个诗歌，这诗歌是只有在以赛亚书才有的哈。那我就说我曾经讨论过，就是说有些人在说。因为两段经文很多历史的叙述很相似，所以有些人说是不是以赛亚书采取了列王记下的记载放在以赛亚书，或者是列王记的作者把以赛亚书的一段抽过去用，没有人能够确定是什么。那当然有一些学者，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说以赛亚书可能是原版，然后列王记是历代君王的历史的记录， 是历代的先知们写的，就像大卫的生平是拿单的记录，所以因此摩经王是某个时代当代的先知的一些记录，所以因此在列王记是把历代的先知对那个时代君王的一些事情写下来的，所以列王记是有先知的口吻。所以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他用了当代的先知以赛亚的著作放在列王记是合情合理，但他选什么东西放进去，当然他有列王记的作者就有他的选择权，所以他没有把诗歌摆进去。这首诗歌也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它是一种哀歌还是赞美诗，因为它最后是一个赞美诗。其实这首诗歌很可能就是不同的段落，它第一段是一个哀歌，第二段有点像智慧诗一样一个反省，最后一段是一个赞美诗，所以它有赞美诗的性质特色，也有哀歌的性质特色，中间有一段介乎这个之间的。第一段是一个哀歌，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西西家王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鸡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所以这整个来讲就是好像他只是连到中年忽然间性命要结束，因为那时候他大概只有39岁，中年面临生死的危机的时候，对很多人是非常难受。当然说如果很年轻就要死也是一个很难受的人生还没开始，中年的那种面临死亡的时候这种难受，就是已经拥有了一些，已经起步了还没享受。39岁这是什么时候？博士拿到了，拿到了，已经做了博士后眼看做教授了，然后就该死了。我已经可以让那个差不多了，该结束了，就是咔一下子，他用很多形容词，好像帐篷啊，帐篷牧人帐篷，他在草地上铺帐篷，然后这个这边草吃的差不多了，搬家了，帐篷收起来一搬，换了个窝，或者像织布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咔一切换了，所以这一整个的一切忽然间没有了。那所以十一节他一直一再用他有很多重复词哈。第十节是说我余生的人我不得享受，我所有的努力还没看到成果就结束了，好像我种了个果树终于开花了，树的出熟的果子出来了还没吃结束了，然后他一再的说我不得见，十一节我不得见耶和华，在活人之地不得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也不得再见面了，生离死别不得再见，然后生命忽然间中断。12节跟13节最后连续两次提到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从早到晚你可以翻译成从早到晚忽然间，或者可以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好像早晨阳光刚起来已经到晚上了，从早到晚是早晨变成晚上，而不是时间这样流从早到晚一整天，而是好像早上本来是清晨的这个清晨的朝阳啪一下变夕阳，就忽然间的中断，它要使我的性命完结。14节，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还用三种鸟类他们的那种声音，就好像一种一个人受伤的时候痛苦的时候那种，不是那种大声的哀嚎，而是一种低低的那种声音的叹息一样啊。所以他用呢喃鸣叫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就是说我完全的无助， 那你知道西西家是君王，我们如果是穷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我们也会觉得无奈，可是身为一国之君，他拥有一切的时候，面临生与死的时候，生与死的时候，即使是君王他也全然无助。所以这个时候表达这种哀歌，就是人生的短暂，然后人的无助和无奈，就最后他向神说，我仰望你，求你为我作保，求你成为我的中保，求你成为我的一个保护者。十五节整个的口气是个转移，所以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不能算是一个欢乐的赞美诗，但是是一个转折。十五节说，我可说什么呢？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就是因为神应许他可以多活十五年，他的病好了，而且事实上在列王记说，神应许他说，三天之后你不但可以从病床起来，你可以到圣殿敬拜。三天，当时他什么病不知道，他的病病得快死的时候，表示是已经在床榻上根本就不能起床了。三天后神应许说，你可以起来行走，来进入圣殿敬拜。所以他这边说，我可以说什么呢？有时候感恩到一个地步，你几乎发现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言辞可以表达你对神的感恩。同样的一句话出现在大卫的嘴巴里，大卫想为耶和华盖一个圣殿，神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不可以为我盖圣殿，你的儿子所罗门会为我盖圣殿，但是你为我盖房子，我会为你盖一个房子。所以那个字哈 house， 你要为我建一个 house， 是圣殿那个字。那我要为你建一个 house， 那是大卫王朝。所以你不要为我盖一个房子，但我要为你建立一个永远的房子。所以那个是同义词，那个 house 哈，其实就是今天英文里面的 Beth。我们在 Boston 就有个医院叫 Beth Israel， 那个 Beth 就是 house。那伯特利是什么 ？Bethel， 其实是 Beth，L 是神 ，Beth 神的家。大卫要为神盖一个 Beth， 一个家。神说，你不能为我盖圣殿，你的儿子会为我盖一个 Beth， 但我要为你大卫建立一个 Beth， 和大卫的王朝。大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圣殿去祷告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八节，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看为还看为小，又应许你的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的呢？就这句话，西家用这句话放在他的诗歌里，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神的这种感恩。大卫要为耶和华盖一个圣殿，耶和华说，你不要为我盖一个物质的圣殿，天地都是我的，但是因着你的心，我要为你大卫建立一个永恒的家室。所以大卫说，我何德何能，我算是谁，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今天西西家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神垂听他祷告，延长他十五年的寿命，不是西西家他认为他做了多好，你我该得的 no， 他只是说这个恩典是超越我所能表达的，超越我能够用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来换取的，所以这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有何言可说呢？他说，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就是神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我一生的连日必悄悄而行。这个悄悄而行，你看英文圣经很多次翻译成说 I walk humbly， 谦卑而行，也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 在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你要表达一种谦卑和敬畏的心。其实我们在一个任何这个社交场合，如果有一位身份地位很崇高的人在你当中出现的时候，我想你举止行动都会很小心的，你不会很嚣张的大声讲话，你不会怎么当，你会悄悄的，你看他这个高级长官在这儿，讲话小声一点，走路轻轻的。他的意思在这里，悄悄而行，就是说我在这一位天地的神面前，我一生必悄悄的行走，有一种敬畏，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因为我的命是他给的。我在神的面前永远要保持这种敬畏的心，然后谦卑的心。他意思在这里。下面说，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的灵的存活也全在乎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三次提到存活，人的存活在乎此，是在乎什么？在乎你，在乎你的恩典，也在乎我跟你之间有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敬畏。我在你面前保持谦卑，保持敬畏，人的存活就在乎此。如果我在神的面前忘记我所得的一切都来自于神无条件的恩典、不配的爱的时候，你就会胡作非为，你会做一些不适合的事情。那如果你在神的面前长存敬畏的、谦卑的、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就得以存活。人的存活在乎此。所以第十七节这一段当中的最后一节，他提到说：“看来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这个我觉得是他整个这首诗歌的高潮。他回顾他的生病，然后神应许给他十五年的寿命。他的总结就在这一节，我受的这些肉体的苦难其实是为了使我得平安。这个字就是 shalom， 平安夜的平安，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就是这个平安。以赛亚书后面53章那个先知以赛亚说，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痛苦我们得平安，就这个平安。但西西家为什么说我受了大苦，本来就是为了要使我得到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呢？因为他后面说了哈，你因爱我的灵魂或爱我的生命，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这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把一切的罪你把我扔在背后，好像遮眼不看扔了。因为赦罪之后你就有小浪平安，或者说当我受苦，不管是什么的苦，身体的疾病或者生活上的波折，如果我学会一个功课，那么就变成祝福。所谓的八福不是平安无事的福，就是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所以真正的福就是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而且蒙神的悦纳。如果我生病，或者我事业上学业上碰到一个挫折，摔了一跤，受了一些痛苦，然后使我跟神的关系恢复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关系，那就是shalom，与神和好。那如果我在苦难中硬不回头，那我就是苦上加苦，我不会得平安的。如果这个苦难使我回头与神有个好的和好的关系，那那个和好的关系就带来 shalom 里面所包含的平安、安宁、和好、和平。所以这个 shalom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不同的字，就看你用在什么跟什么之上。可是基础是在我跟神的关系保持对了。苦难有的时候会使我回头转向神，跟神的关系恢复。所以西西家是说，我受苦为的是让我得平安，神不是折磨我，神不是虐待我，神从来不虐待人，但是有的时候神容许苦难为的是让我们回转。如果苦难能够使我回转，就是变成一个祝福。这是西西家的祷告，他说我受了这些的苦，肉体的苦啊苦，其实是为了这个缘故，是为了使我得平安。你因为爱我， 所以救我脱离了这一切败坏的坑，其实就是后面提到的罪。所以十八节之后才进入赞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称颂你，下坑的人也不能盼望你的诚实。他不只是指的说死人不能赞美神，因为在阴间的，在坑里的，那都是不信神的，跟神关低隔离的，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赞美。你想将来有一天审判之后落在地狱里的人，会在地狱里面感谢赞美主吗？我在地狱里我还赞美主啊，对，就是那种人是不会赞美主的。他有生之年离开神，死了以后也被隔离在地狱里，他会赞美吗？那当然不会。所以这边所谓的 死的人，在阴间的人，还有下坑的人，当然是不会赞美。只有什么活人，十九节，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他不是只是肉体活着的活人，就在神的面前一直有一个活着的生命的那样的人，无论在人间，无论将来到神那里，他会不断的赞美的。他活着也是赞美，肉体死亡了到神那里去，他还是赞美。所以天堂所听到的就是赞美诗。当然如果你不了解天堂是没有时间的话，有些人就说，坦白说，庄牧师，我不太想去天堂。哎，我说怎么啦？你信主的不想去天堂，你要去地狱啊？啊，不，地狱也不要去，天堂没有别的节目。我说天堂还是什么节目啊？他说地上参加聚会唱诗完还有讲道啊，还有什么啊？天堂启示录讲的就是一直在唱诗。当然天堂是没时间的，但是天堂绝对没有一个节目讲道，至少我不敢。我们中国人说的，孔子面前卖文章，关公面前耍大刀，耶稣面前你讲道，我不敢。我除了唱诗赞美主，什么也不敢做。谁讲道啊？你要听谁？谁都不会讲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说啊，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到那一刹那就归于无有了，讲道没有了，就只有唱诗。但是是没有时间的，你放心好了，不会唱哇几百个小时那种，不是，那没有时间的。但在天堂，我们就只能赞美，还有什么？就是赞美嘛，称谢嘛。所以二十节，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这最后这种赞美诗结束的。最后两句话结束这二十一跟二十二节，因为二十一、二十二节放在这里是有一点点，英文叫很 awkward， 就是很突出，怎么会放在这里呢？二十一节，以赛亚说：“当举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可能他的病跟这个有点关系，王就被痊愈了。然后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兆头不在前面讲了吗？怎么这边的问兆头呢？然后等等，但如果你读列王记下二十章的时候，这两节是放在那个中间的，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以赛亚书的三十九章第六节之后第七节之前。那第六节之后，神叫以赛亚说，我给你十五年的寿命嘛，然后要保护你的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然后西西家说，那个无花果饼来贴上去王就好了。然后西西家王说，我会好，我会进圣殿敬拜神，有什么兆头吗？然后神就透过以赛亚说，我给你的兆头就是日月往后倒退十度，反正是合情合理。但是以赛亚说放在这里是很奇怪的啊。当然第一我就说，通常如果原来有一个文献别人用它放在另外那里的时候，那个编辑一定会把一些内容调整的比较看来合情合理的，你不会把一个合情合理的叙述转过来。所以以赛亚去从列王记搬一个材料过来，然后把这两节放在这儿的话有点奇怪，但是他把以赛亚书摆过去，那把稍微重新安排一下，这倒是合情合理。但为什么以赛亚放这里？因为这段是一个以赛亚跟西西家王之间的一个对话，反而前面以赛亚前面这段，不管以赛亚说什么， 西西家祷告，两个人不是对话的哈，就是他说就这里是对话，可是到第九章全部是对话。西西家说，以赛亚问，然后以赛亚说，西西家回答，两个都是回答。所以他说可能这个是跟三十九章之间的一个连结，然后要引入一个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的另一面，诸如此类的。但总而言之，这两节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学意义，但是就是说在整个结构上它可能有一个伏笔，一个过渡的桥梁，另外一个桥梁的意思。所以整个的来说，我们可以学习到，特别待会儿我们有圣餐礼，也是我们2013年最后一次的在教会里的一个圣餐。我们要学习的事情，第一个学习就是神垂听祷告的，神也要我们祷告，但是祷告你不要用我们自己个人的好像为神所做的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来跟神好像有交换条件，求因为我做了神就好像理当要给我什么，你不能用这个来去跟神要求一个神垂听我的祷告，不管是你的虔诚、你的功劳、你的服侍，你也不是说用情感上我苦苦的哀求神就会听。神鉴察人心，神有一个立约的爱对他的百姓，那因此我是在立约的百姓当中，那神的恩典是从这条路下来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你要抓住这一点的话，我们能够伏在神的旨意之下，不管神最后的带领的结果是不是照您所想象认为比较好的结果，神所安排的、神所预备的总是超过你所求、超过你所想的。你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神是信实的。第二个就是中国人对人生的态度往往是受到孔子所谓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死亡的事情通常我们中国人是避而不谈的，特别在中国老人家过去的那种观点，尤其人生接近到尾声的时候，我们越接近尾声我越不愿意想这个问题，谈都不能谈的。但是整个圣经里面却好像是倒过来，包括西西家他完全意料不到在他39岁生命要结束了，他被迫去面临死亡的问题，所以他说我的生命就好像半路就停了，因此他必须思想我为什么而活，我活着是什么，我还没有享受到我所谓的成果，可是就算可以多活20年30年你能够享受什么。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把这句话倒过来念，应该是未知死你如何生，不是未知生焉知死。你常常思想你的死亡，你生命有一个结束，然后在这个结束的时候你对你自己、对神，你要如何去面对？用这样的态度来过我们仅有的这一生，你就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不管长或者短，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否则，有些人嘛是醉生梦死，有人是贪生怕死，这都不是基督徒的态度。我可以面对死亡，我不会去找死。但是我也不会去逃避它，我可以把每一天当成我人生最后的一天，然后我该怎么做，那我能够在神的面前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到守的道我守住了，就是今天死了我死而无憾。那你每天这样过的日子，神让你活得长活得短，你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充实的。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西西家王的诗歌就表达了一个这个意思，所以我能够活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我要在神的面前以敬畏和谦卑的心悄悄而行，存着感恩的心，但是勇敢去面对你的人生中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你知道神是信实的，你知道神不容许的事情不会临到你的，神如果容许苦难会使我得平安，如果你了解这一点，我们每天都是积极正面的面对人生。我们去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借着西西家所经历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特别当2013年即将过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数算自己的年日，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懂得怎么样用我们有限的人生为主而活。求主带领我们，特别当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求主教导我们怎么纪念你，怎么纪念你为我们而死，好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